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延续我们的圣约神学的系列。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之约，那么这一周我们要接下来沿着圣经的记载来一同的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约，就是以色列民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在西乃山与上帝所立定的，有的时候叫称为摩西之约，有的时候称之为叫西乃山之约。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要阅读整章的内容，然后我们翻到第二十四章来读前面的一小段。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就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的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日明日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来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而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的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我们翻到第二十四章，这是他们摩西上山下山的地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看哪，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也就到这里。这是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记载。那当然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民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亚伯拉罕的后代因着上帝的应许，我们知道一分为二，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他之前的以实玛利没有得到上帝的拣选。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约瑟被众兄弟卖到了埃及，结果上帝却祝福他成为全家人的拯救。以色列民就在埃及生养众多，但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上位抵挡以色列民，要把他们所有的男子都杀光。但是唯有摩西蒙上帝的保守得以存活，成长在法老的皇宫当中。但是上帝呼召他向以色列向埃及行了十个灾难，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过红海出埃及，于是就来到了阿拉伯的西乃山与上帝立约。因此我们看到整个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我们有的时候称之为摩西五经，它的整个的核心就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直到民数记的第十章这是整个摩西五经的核心。而这段圣经，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到民数记第十章，这整个这段的圣经，以色列民都在西乃山，他们在西乃山整整的待了一年的时间，来设立会幕、祭司制度等等。因此西乃山是整个以色列的神治政体的一个基础是旧约百姓的一个这个根基。那么因此我们要非常的知道，我们看到旧约，每次我们拿了圣经，对吧，你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一随便一翻，第一个翻到的就是哪，就是旧约。所以你必须要理解摩西之约它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位置，你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你每次随便一翻打开读到的圣经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来讲解这个非常重要的约。当然在这个约上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多的争议，但是我不打算在这里面去过多的谈这些争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周三的晚间，让我们在线上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要来一同的看。首先摩西之约给让我们有很多的不好理解的地方，是因为摩西之约在救赎历史发展的过程的一个位置。因为在摩西之约之前已经有了亚伯拉罕之约，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上帝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子民土地这一切。然后在摩西之约之后又有新约，而新约也是一切应许实现，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所以摩西之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角色？摩西之约感觉是被夹在了这个中间，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如何处理很多的争议都源于对摩西之约的定义的双重性有着一个区别。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摩西之约，我们要从真正了解，要看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整个救赎历史的广义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广义的定义，一个是我们要具体看摩西之约本身，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本身它到底是什么性质。那关于摩西之约的双重定义，有一个新约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罗马书第十章，那里面保罗他在讲解他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对比了两种不同的义。罗马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九节，那里面保罗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在这里面他引用摩西说的是引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你若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就必因此活着。 然后但是保罗接下来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中，就在你的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所以这里面保罗还是引用摩西说的话，这里面保罗所引用的是申命记第三十章，所以保罗引用了两处摩西五经当中的经文。但是保罗说，一个是出于律法的义，一个是出于信心的义。所以这就意味着保罗在这里面并不是说法利赛人对摩西律法的误解或者怎么样，他是直接引用摩西的律法来提出摩西律法里面包含这两种不同的义。所以律法跟福音的区别都在摩西五经里面也存在。摩西提到两种获得义的途径，第一种是基于律法的义，引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遵守律法；第二种是基于信心的义，是相信应许，是出于恩典，申命记第三十章啊。那在这里面稍微有一个文法上的一点的辩论，但是我在这里不打算过多的去讲这个。那么问题在于，如果你相信我刚才所说的这，你相信保罗所说的这两种原则都存在于摩西五经里面，你现在要问一个问题，这两种义，这两种原则到底怎么样在一个摩西之约当中融合，对不对？为什么一个摩西之约里面既有律法的义又有信心的义呢？融合这两种原则常常会陷入到两种不同的错误。一种错误就是用律法的义来取代摩西所传的信心的义，那这种错误是经典的时代论所教导的，也就是他们认为说，在旧约以色列民时代，他们如果真的想要得救的话，就需要靠行律法才能得救。那他就是把用摩西所说的律法的义代替了摩西其实也在传信心的义这一点。没有人靠律法得救，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民也是靠着信心得救。这明显与使徒的教导违背，因为保罗说没有一个人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一种错误的融合方式，就是用律法取代了信心。另外一种错误的方式就是律法跟信心混淆了，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混淆了，就是说这是一种往往在义约论的圣约神学当中会产生这种错误。他们会说律法本身也是需要信心的呀，律法本身也是恩典，而恩典本身里面也有律法啊。他们试图抹除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种区分，认为他们可以创造一种混合体啊。当然这是一些近现代的一些神学的争议等等，但是不论如何，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我想给大家看到的是圣经本身告诉我们这两种原则，这两种义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圣经呈现的融合方式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那里面依旧保罗是在谈到这个摩西之约。他说神在摩西之约之前预先所立的约，那个约指的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上周讲到的神预先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不能被那个430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那这里面的律法指的就是上帝在西乃山上与以色列民立的摩西之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不能被摩西之约废掉，叫亚伯拉罕之约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于应许了。然后他接下来说，那这样一来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那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是吧？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既然已经亚伯拉罕已经应许了，白白的给他了，干嘛还要再加上一个摩西之约呢？保罗这样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原是为了过犯天上等候蒙应许的子孙到来。所以保罗是在说摩西之约是在事先已经定下的亚伯拉罕之约之上外添上去的。所以注意到保罗在这里面没有用律法取代 在下面的连贯的这个应许。摩西之约没有取代亚伯拉罕之约，但是摩西之约这个律法的本身的本质的性质上与下面的亚伯拉罕之约也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说这两者是一样的。所以这两者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在运作。换句话说，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民，他们生活在两个约之下，一个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生活在亚伯拉罕之约之下，另外一个是他们生活在摩西之约之下。因此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就增加了讨论问题的难度，对吧？这就不像我们之前讲到的那其他的约那么好理解。这也是为什么特别是在摩西之约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啊，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啊，有用的词不一样，指的具体的内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因此我没有办法在这里面给大家呈现所有人的自己的观点，我在这里面只是呈现我认为最合理的观点啊。但我知道可能你会看到一些神学的作品可能跟我所说的有一些不同，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要感觉到惊讶啊，但是我只是把我认为最合理的呈现给你们。因此我们在这里面就需要区分摩西之约广义和狭义的定义。从广义上来讲，在西乃山上上帝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整个恩典之约这个连续下来的其中的一个施行的阶段。也就是换句话说，时代论的理解是错误的。在这个阶段，人得救依旧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依靠基督，只不过他们是向前看向历史之前看看基督的应许，基督还没有到来。那我们今天是向后看，是基督已经到来了，我们是知道他成就了什么。但是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得救都是这样得救的。所以摩西之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恩典之约的一种施行方式。在这个阶段，上帝依旧用恩典拯救他的选民，用律法来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罪，教导他们关于上帝的审判的事，并且借着预表影像借着这些献祭等等这些预表和影像来教导他们救恩的道理，并且为基督降世提供一个舞台。所以这是从广义的角度，从整个救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镜头焦点对准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些经文具体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摩西之约狭义的定义是说，上帝在西乃山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这个约的本质是律法，其中上帝设立以色列作为一个预表性的国度，在迦南地的存留是基于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狭义的定义，这个约是什么时候立的？这个约是在出埃及之后第二个月，我们在十九章看到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了，因此他们从埃及获得拯救不是基于摩西之约，而是基于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我们不能把出埃及这个事件用来去证明说摩西之约是一个恩典性的约。那立约者是谁？立约者是上帝和以色列民。那这个约里面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元素，那就是中保的元素。有中保出现了。中保是什么？中保就是中间人，对吧？在立约的双方中间有一个人。比如说你今天买房子，对吧？你有一个 broker 在中间。这个是一个现代的一点例子。但是中保的不仅是帮助双方达成一致，中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当然有的时候不会用中保这个词，他们会用一个很古老的英文词叫做 surety， 对吧？就是一个做担保人。这个中保不仅是中间人，他也担保双方的这个约能够实现。因此这个中保是谁呢？这个中保是摩西以及他后面的立位祭司然后与上帝立约的是以色列民。这里面注意，与上帝立约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而不是个别的人。不是说今天以色列民里面有一个叫张三的起来跟上帝立约，不是，是整个民众，整个这个会众都跟上帝立约。那 那地点是在西乃山，这个很容易。条件是什么呢？还记得条件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出埃及记19章24章，你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百姓都开口说什么？他们说什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话，一切的话，我们都必遵行，对吧？所以这是这个百姓起誓向上帝起誓。你看到跟亚伯拉罕之约不一样了，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凡我所说的话都必遵行。但是在摩西之约当中，是百姓对上帝说，凡你所说的话我们都遵行。所以看到这个区别了。所以这个条件是对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的顺服，而在整个上帝颁布的律法的最核心就是十诫，上帝用指头刻在石头上的这10条诫命。另外这个约里面有一个标记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标记，是这个约的一个标记。那奖励和惩罚也是两方面，是延续着延续着亚伯拉罕之约，这里面包括土地跟子民。如果他们遵守摩西之约，如果以色列民遵守摩西之约，在土地方面他们就会获得祝福，在迦南地得以长久的居住。而反之，如果他们没有遵守这个约，他们就会被逐出迦南地。这是关于土地方面。另外关于子民方面，如果他们遵守摩西之约，那么祝福就是上帝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你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你就变成我的子民。那如果你不遵守这个约，结果会怎么样？那就会，你们就会变成 low army， 你会变成 low army， 对吧？这是一个希伯来语，这就是非子民，你不是我的子民，上帝不承认你跟他的圣约的关系啊。所以奖励和惩罚也是基于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是，摩西临死之前已经预言了这个约注定要失败，这个约注定要失败，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充满着艰难和险阻。首先大家还记得，当摩西上山之后，上山40天，以色列民在山脚下在干嘛？这个约还没立呢，对吧？这个合同还没有签呢，以色列民已经在山脚下开始拜偶像，造了金牛犊，对吧？摩西上山拿着签好的这个合同到山下一看，什么？你们已经开始拜假神了。于是怎么样？摩西把石板摔碎，这就意识着约已经作废了，因为以色列民已经背了约了。于是接下来他叫利未人拿刀把他们的以色列民当中这些犯罪的人把他们杀掉，对吧？一天杀掉上万人。以色列民刚出埃及，屁股还没有坐热乎就开始拜偶像，然后上帝说我要把他们都除灭。但是摩西这时候中保出来了，对吧？中间人说求你赦免他们。摩西像基督一样为他的百姓代求，上帝听允了摩西，于是再次的与以色列民立约。同样的，石板上的内容没有变，摩西再次上山领受同样的诫命。因为这个诫命是十诫，是这个约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基础是没有变的。所以从到了摩西快要死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说，将来你们有一天进了应许之地啊，你们会背叛上帝的，是吧？他会把你们抛在列国当中。然后摩西因此又应许了他们信心的意义，对吧？他们说将来你们有一天这个道不会离你们太远，会在你们的心里面，就是耶利米所说的将来要有新约，上帝要赐下新约，要把律法刻在你们的心里啊，等等。所以关于这个双重的定义，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只有在建立在这个双重定义之上，我们才能够理解摩西之约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的来看摩西之约的广义的定义，然后我们会看摩西之约的狭义的定义。我这里面再多说一句，就是因为 狭义上摩西之约是一个律法之约，广义上它又是在恩典之约当中的一个施行方式，所以经常有很多神学家们就为了这一点来争论，是吧？到底是恩典之约还是律法之约，对吧？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从这个双重定义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首先我们来看广义的定义，摩西之约是恩典之约的施行方式。在摩西之约当中有恩典的元素，有恩典的元素。我们之前提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到民数记第十章，整个这段圣经都在记载西乃山。那西乃山的记载的最核心是什么？西乃山记载的最核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金牛犊事件。大家可能如果懂这个懂一些圣经的，大家可以可能知道希伯来文学一个他们一些文学体方法，有一种文学的表达手法叫做 chiasm， 这个表达手法我经常称之为汉堡包这个结构。这汉堡包结构就是它的上面会有面包，对吧？上下都是一样的，上下都是一样的，然后最后中间的那块肉饼是整个记载的最重要的部分，对吧？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希伯来文学，特别是叙事问题或者诗歌题材的时候，他们会经常使用这种。那么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金牛犊事件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是记载在整个摩西五经的最核心的地方。那这就告诉我们，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位圣洁无瑕的上帝，怎么样才能够与有罪的以色列民同住呢？是与任何的有罪的人同住。那么这个答案当然有几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普遍的恩典，上帝推延他的末日的审判，保留人类的文明。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预表阶段，上帝用他的救赎的恩典来保护他的百姓。首先我们看到有中保摩西的代求，在金牛犊事件发生之后，摩西马上去代求，然后接下来摩西代求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上帝设立了立位祭司系统。所以上帝知道你们将来会继续不断的犯罪，因此我给你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祭司系统，立位人他们可以为你们的罪献祭，使你们不必为我击杀致死。我会击杀那个被献上的动物致死，但是他会替你死，你不用死。所以立位祭司的系统是一个解决罪的一个暂时的选择。但是我们看到就算是在立位的献祭的系统当中也是有限的。首先不是所有的罪都能够献祭的，只有固定的一些罪可以献祭，这些罪叫做无义的罪，或者叫做误犯的罪。对，这种罪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沙嘎嘎，对吧？只有你犯的沙嘎嘎的罪才能够被赦免。但是另外一种罪，就是你故意犯的罪，胆大妄为的罪，这些罪没有赎罪祭可以献。你说今天我无意之间不好意思说错了一句话，对吧？说了一句咒诅的话，你是无意所为之的，那么可以你牵一个动物来把它杀掉，你的罪被赦免。但是今天如果你当着耶和华的面，你故意的妄称他的名，你故意的亵渎他，那么祭司来就会用乱石把你打死，对吧？没有祭可以给你献。还有一些罪的行为是没有赎罪祭的，谋杀罪没有赎罪祭，拐卖人口没有，咒骂父母，行巫术邪术，与动物行淫，拜偶像，不遵守安息日，吃血，通奸，同性性行为，并且你如果不是立位人擅自闯入会幕，没有赎罪祭，直接只是击杀致死。对，很多的罪是没有赎罪祭的。并且新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除掉人的罪，只是一个暂时的一种解决方案，它是让人想起来自己的罪，让人意识到哦，我犯罪了。但是那个牛没办法替你赎罪，为什么？因为它是牛，你是人，懂了吗？你是人，你不是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人的代赎，一个真实的人的代赎， 就是耶稣基督，他必须是真实的人，在十字架上流血，才能够背负人类所犯的罪。这些所有的立位祭司系统下的动物的献祭，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最后那个真正的人末后的亚当的献祭。因此在摩西律法之中，恩典之约是以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羊羔和其他预表的礼仪来施行给犹太人的，这一切都要指向将来的基督。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足够的，是暂时的一种解决方案，圣灵借着那些东西是可以带来一个预表性的一个救恩的。那这是从广义上来讲。那接下来我们要真正的去理解，狭义上来讲，摩西之约是一个律法之约。首先我们看到摩西之约是与亚伯拉罕之约不同的。首先启示方，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是谁启示？谁在发誓？是上帝在发誓，我必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要赐给你土地，我必要赐给你后裔。亚伯拉罕没启示，谁从动物的尸体中间穿过去？是上帝从动物的尸体中间穿过去。所以在摩西之约当中，我们看到摩西撒了一半的血在坛上，祭坛上，那个祭坛就代表着上帝的存在，一半的血撒在上帝身上，所以上帝要遵守他的约。在摩西之约当中，上帝遵守他的命令，上帝遵守他的誓言。但是另外一半的血撒在谁身上？另外一半的血撒在那十二根石柱上。那十二根石柱代表的是谁？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所以不仅上帝要遵守他的承诺，以色列民也要遵守他们的承诺，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因此从立约的仪式上来讲，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之约是单方面的上帝的应许，而摩西之约是上帝跟百姓之间彼此互相应许立下的约。这是与亚伯拉罕之约的区分。另外一点，我们看到摩西之约与新约之间的区分。耶利米书第31章那里面，耶利米说，将来有一天耶和华要另立新约，这约不像我曾经牵着你们祖宗的手出埃及时所立的约。所以这两个约，耶利米说是不一样的。那旧的约是可以毁坏的，所以看到摩西下山看到百姓犯罪了之后，就把那个石板摔碎了，这个约是可以毁坏的。但是新约是不可毁坏的，新约是耶稣基督圣子上帝的宝血所立的约，是不容毁坏的。旧的约当中那些律法是外在的，从外面去逼迫你，去要求你，但是在新的约当中，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里的，我们从内心可以去愿意遵行等等。另外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面也提到了两个约之间的区别。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约，摩西所立的约，与上帝在伊甸园当中与亚当犯罪之前所立的行为之约是很像的。这种相似性往往被称为叫做行为之约的再版或者重新颁布。当然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做一点说明，就是摩西之约堕落之后所立的摩西之约和堕落之前的亚当的行为之约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当中有区别，不同的时期，一个是堕落前，一个堕落后，不同的状态，亚当是完全无罪的，而以色列民是有罪的等等。不同的角色，亚当是代表全人类，而以色列不能代表其他的民族。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约之间的确有非常强的相似性。首先他们有相似的立约者，有相似的身份，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而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以色列有点像是一个集体性的亚当。这个约的本质也很像，摩西之约是一种律法之约而不是应许性的，而起初的行为之约也是律法性的。关于土地的应许也很相似，如果亚当可以遵行行为之约的话，他就可以留在伊甸园，但是结果他悖逆了，他就被逐出了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民也是一样，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最后因为他们的不顺服而被逐出了这片土地。所以历代的神学家们他们 也看到了这两个月之间的相似性。例如16世纪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荷兰的改教家叫做 Amandus Blanus， 他说上帝在起初与第一个人类亚当立了这个约，当时他在正直无罪的状态，上帝又将同样的约借着摩西重新颁布给以色列民，这个约被称为摩西之约、律法之约，或者通常被称为旧约。那么摩西之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从具体来看它的狭义的定义上来讲，这个约刚才我也简单的提到了，它不是一个个人性的约，它是一个国家性的约，它关系到的不是个人的救恩，而是整个国家在应许之地的存留问题。所以这里面提到的以色列民族被拣选，这里面所说的是一种国家性的拣选。以色列的君王是上帝亲自设立的君王，以色列的子民被称为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的领土是迦南地，所以这个领土是上帝划分好的，以色列不能够出去侵略其他的领土。所以你注意到这跟其他的民族都不一样，上帝带领以色列去攻占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之外的地方上帝告诉他们你不能跟他们交战，提醒一再提醒，这些民族的土地我不会给你的，你跟他打你也赢不了。但是一到进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上帝的命令就变了。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当时的那个预表阶段是与这个世界其他的民族都不一样的，而且上帝的律法，上帝把非常具体的律法给到以色列民，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律法并不适用于世界的其他国家。所以这个约的祝福和咒诅是落到整个国家身上，而不是落到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在如果你是当时旧约的以色列民，不论你说你是不是信耶和华，对吧，你可能就说我不是特别信耶和华，我可能比较觉得巴利比较靠谱，不论如何，对吧，上帝祝福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你也受到祝福，上帝降雨给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你也降雨，对吧，上帝把敌人击溃的时候你也得胜了，对吧。但是你说我是一个特别虔诚的耶和华的信徒，我特别的像比如说像这个先知但以理一样，对吧，非常敬虔敬拜上帝，但是当上帝的咒诅落在整个民族身上的时候，当巴比伦帝国来军来去把他们掳走的时候，就算是敬虔的信徒也依旧会受到咒诅，也依旧会承受摩西之约的咒诅，就是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家园。所以这个约本身并不是个人性，它是一个国家性的约。而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这个约有着这么特殊的特点，所以等到弥赛亚来临之后，这个预表阶段就已经结束了。今天的在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国不再是在旧约当中的那个以色列国，今天的以色列国不再具有这种预表性的一个特殊的神职政体，今天以色列国是一个西方的现代的民主的一个国家，一个世俗的国家，不是神职政体，也不是上帝特别的子民。实际上今天新约的圣经特别的告诉我们，如今基督的教会才是上帝真正的家，才是真正的子民。今天的教会原来称呼旧约的以色列民的那些词，今天都被用来称呼新约的教会。出埃及19章，上帝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那彼得告诉新约的教会说，你们才是蒙拣选的，你们才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因此在这个新约在弥赛亚到来之后，这个上帝的国度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来预表性的那些像火箭发射之后那些东西就已经落掉了，就已经不再需要了。在新约之后的上帝的国度，君王是不再是上帝设立的人类君王，而是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亲自做他的子民的君王。另外他的子民也不再是基于种族或者国籍，而是基于信心。今天 国度的领土不再是迦南地那一小块的土地，而是整个的新天新地，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今天我们的律法也不再是旧约当中那些民事律和礼仪律，随着预表阶段已经废除了。所以总结来看，摩西律法总结来看摩西律法到底是什么，说了这么半天，广义上说它是恩典之约在历史当中的施行，这是包括内在的属灵上的，你在这个阶段里面得救都是透过恩典之约得救，因为从广义上来讲它包括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但是从狭义上来讲，摩西之约是行为之约的再次颁布，这并不关乎救恩，只是预表阶段的国家在应许之地的存留。所以为什么上帝要颁布摩西之约？摩西之约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遵行律法来得救，也不是靠着这个功德去赚得什么，而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被上帝接纳。以色列就是全人类在亚当里的一个缩影，自从人类堕落分布在伊甸的东方之后，人类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够回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圣经说，若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上帝的要求是不会打折扣的，人必须完全的公义圣洁才能够与上帝恢复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律法所读的那个少年官与耶稣的对话的内容。少年官说，我该如何承受永生，我该如何承受永生。今天你有问这个问题吗？今天你有问这个问题吗？我这个周一刚参加完一个，刚主持完一个葬礼。死亡是我们人生当中唯一能够确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确定你接下来十年的工作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确定你接下来在哪生活，你没有办法确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你将来有一天会死。而你参加葬礼的时候，这一点特别的明显，谁都觉得自己能永远活着，但是当我们去参加葬礼的时候特别想。所以少年官这个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该如何获得永生，生命太美好了，我想活着，生命比死亡好。但是耶稣说，完美的遵行律法你就能够获得永生。那门徒问，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能得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如果只有这一条路，如果只能遵行律法的话，谁能得救？耶稣说，靠人不能，但是靠神才能。但是问题是，所有的人都像这个少年官一样，认为自己做的还不错哦，这些事情我从小就都遵守了嘛，对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对吧？孝敬父母，这有什么难的吗？对吧？我从小就都遵守了。他们还认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来获得救恩。因此在我们的罪和自义当中，我们总是想建造一个巴别塔，而我们建造巴别塔的方式是两种，一种是降低上帝的律法的要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上帝律法，对吧？这些要求也没什么嘛，很容易的把上帝律法的要求降低，上帝只是要求那些外在的表现出来的东西，不，上帝不会看我的内心，上帝不会看我是不是有仇恨，上帝不会看我有没有嫉妒，上帝不会看我有没有贪心，上帝不会看我有没有淫乱的在心里，上帝不会看我的内心，上帝只会看我表面上的事，是把上帝律法的标准降低，这是建造巴别塔的一种方式，认为天没有那么高。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相信自己，力量在心中，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做得到。巴别塔没有那么难建，虽然天很高，但是我们人定胜天，是吧？把罪人的能力抬高，所以这是建造巴别塔的两种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帝才赐下了摩西之约，要借着真实的人类历史的记录，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堕落之后的人类无法靠自己 达到上帝的要求。曾经有一个国家试过，曾经有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曾经这样试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这也是为什么基督要生在律法之下，就是生在摩西之约之下。因为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失败的历史，因为以色列就彰显了这一点，刚出红海就造了金牛犊，刚刚攻陷迦南地就开始彼此自相残杀，世事一代不如一代，即便是所罗门那样有智慧的君王，最终也因为贪恋和美色开始拜偶像，最终他们无法阻止上帝在约中的咒诅的临到，被外邦掳掠，甚至即便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依旧刚硬己心，没有办法重新满足上帝的要求。因此在耶稣的时代，他们被施洗约翰称为毒蛇的种类。但是这并不是以色列民自己而已，这是全人类。因此保罗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并没有在夸张，不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是一样。因此圣经绝不是一些堆砌的道德故事，让我们努力靠自己的善行来获得上帝的奖赏。看看旧约的历史吧，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你需要一位救主，一位替你完成上帝的律法的人，一位真正的义者，那位生在律法之下背负你的罪解救你脱离死亡的救主。而这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到来了，并且他已经成就了这一切。今天让我们把信心都放在他的身上。阿门。